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实在是感谢你，在这六个星期来，主啊，你接着弟兄们和众弟兄姊妹的交通，主啊，我们来读启示录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主啊，在这样幕后的日子里，主啊，你给我们这一卷的启示录，主啊，你实在是借着启示录给我们这些众弟兄姊妹，还有所有你的教会，有一个特别的启示，也给我们在苦难中，主啊，有从你而来的安慰，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当中，在许多的灾难当中，不管是瘟疫和战争当中，主啊，我们看到你是那位施行审判的主，主啊，你也接着这些灾难，主啊，也要成就你自己所定义要成就的旨意，主啊，你也要成就，主啊，你接着这一世代，主啊，你要做成你自己救恩的功夫，你要做成这个最终的，教会的成为你儿子的心腹，主啊，你也接着这些最后的时间，主啊，你让世人能够还有机会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意你，今天晚上，主啊，我们这一点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愿意你接着使用这一点的时间，主啊，让我们与众弟兄姊妹能够更加清楚地明白你自己的旨意，然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当怎样去行，主啊，让我们读你的启示录，我们读完以后，主啊，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意思，也明白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心里面能够发出感谢和赞美，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发出那一个呼唤，主啊，我们愿你快来，主啊，真的愿意照着弟兄所说的，愿全地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全地包括天上的众天使天君都能够俯伏在你面前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门。
那么我们就继续接着这四个星期六个星期以来弟兄的交通，我们今天就交通第13章到22章。其实我想13章到22章其实内容也是非常多的，那么不是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能够用这一点的时间去把它说完，所以我们重点的就是把启示录的这个主线我们稍微的提一下或者是说一下，让我们真的是说对启示录主要给我们启示的一些重要的内容我们有一个更多的了解。那么我们先从13章开始，那么13章就是接着上次弟兄所分享的那个7个印和7个号之后，那么有一个意象，就是开始看见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还有个兽从地中上来。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呢，我们读后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个是指着敌基督和那个假先知。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老约翰的那个所写的新约的这些书信啊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看见这个敌基督其实是在第四纪的时候他就已经来了，因为敌基督的出现其实不只是一次。那么这个最后这一次呢，是特指的那一些，那么他可以是许多的，就是说敌基督其实包括很多的内容，包括所有抵挡神，所有抵挡基督的这一些的黑暗的权势和势力，包括撒旦的差役等等。那个这里还特别的说到了那个假先知，其实假先知来跟敌基督来，你可以发现他们有一个很突出的地方，就是说他们不像以前的那一些地上逼迫的时候那个样子。以前撒旦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很多都是借着杀害，或者是那个对人生的逼迫，包括对地上剥夺神儿女的这个生存权或者是生活的资源等等。 那么这一次你可以看见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在这里呢，其实敌基督跟假先知他们其实是模仿啊基督跟圣灵的这些工作。那么敌基督来的时候呢，你看见就是这个兽所代表的，那么他有一个七个头呢，有一个是受了死伤。那么实际上这个死伤呢，其实是说的是他这个伤其实是一个致命的伤，但是呢他这个伤呢他并没有把这个兽给打死，本来他受这个伤是应该死了，结果他没有死，然后呢他又被医治好了，他就借着这一个的显示他自己有很大的能力，或者你可以说他是想模仿基督的头一次来的受死复活，他是想模仿这个的神迹。那么其实你看见他在很多的行为上他都有模仿基督的作为，还有这个假先知也一样。假先知呢，你看他可以从教火从天上降下来，然后呢他还能够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他能够迷惑住地上的人。而且他来呢，假先知呢，其实他所做的一切他就是为了引诱人去拜那个兽，而且那个兽他们做了一个像，而且这个像还能够会说话。其实这种东西在地上是非常真的能够迷惑人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的那个哲学什么都好，都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崇拜这些权力啊，或者是我们崇拜这些成功人士啊。那么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把一个世界的观念带进来，然后让人来崇拜那些能够行神迹奇事的，有很多比如说大能的作为啊，或者是他们说的一些话他们也能够应验啊，这种就很能够迷惑人的。其实包括基督徒也会受到来自于这些假先知的这种迷惑，因为实际上来说主在圣经以前其实就给我们有过这样子的警告和提示，但是主告诉我们就是要紧紧祷告，那么主也告诉我们就是要分辨这些的灵，不是所有的灵我们都能信的。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然后呢就是圣经上其实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有跟我们说，不管是神的先知众仆人还是圣灵，其实他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很多时候有迷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回到圣经的话里面去分辨这些灵。然后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是比较简单和直接的分辨，就是不管一个假先知也好，或者是有神迹奇事或者是有大能的人也好，他如果说是把人引诱离开去敬拜神敬拜主的地位，而去拜那些神所吩咐我们不可以拜的，包括偶像也好，包括那个有能力行奇事的这种敌基督也好，只要是让我们离开神离开基督的这个灵，就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4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这里有说到有144,000神的儿女受了神的印记，然后呢他们来到了神的宝座之前，然后在宝座前呢唱歌赞美神，唱新歌。而且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的赞美和歌唱是很有能力的，如重水和大雷的声音，而且不但是蛮有能力，而且还是蛮有喜乐。其实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见，就是说这个新歌其实圣经里面也有提到过很多次。那么这个新歌呢，不是说地上的人，就是说我们唱个歌你有了歌词我就会唱，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新歌呢是说到呢只有属神的儿女他才能唱，因为这个是他发自 生命的那种赞美神的歌。如果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就算是唱一首歌，但是他不是从生命里面唱出来赞美神的那个歌，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新歌，这个新歌乃是神的儿女，只有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的才能唱出来的那一种歌，不是指的这个歌词是新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乃是说这个新造的生命所唱出来赞美神的歌，那种歌叫做新歌。那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神的众儿女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也有提到过圣灵或者说天使就是应了神的众仆人的时候，我们看见被神数算的是144,000。那么其实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数字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注意一点，因为启示录用数字的时候通常的都是有它的预表的意义，并不是说他给一个数字给你，你就要去一个一个人的去数，你去数一下神的儿女是不是有144,000个。实际上神在这里所说的，包括我们后面说到的那个撒旦的数目也好，或者说是十二支派也好，其实这个数字乃是说到全面，就是说在144,000乃是指到神的众儿女，就是整个的教会。那么前面受印的是144,000，那么到了神的宝座前还是144,000，也就是说神会保守他的儿女，而且神要的也是他全部的儿女。神不是说我只要几个的人，乃是说我要的是全部的属神的羔羊。其实主耶稣也很清楚的跟我们说过，他就是说在约翰福音的10章的时候，主耶稣说过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那么就是说到神会保守他的众儿女。神保守他的众儿女乃是因为神的众儿女都是羔羊，用自己的鲜血所买赎回来，从各国各方各族各民所买回来归于他的羔羊。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后面有说到那个坐在众水之上的那个妇人，那么其实那个众水也是指着各民各国各方。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其实那个众水其实也是一个预表的，或者说是一个灵异的解释。那么我们知道数字的大概的意思，我们就不需要说去特别去纠结，或者是你非要把神的儿女数一下，或者是你非要把那个十二支派去数一下。其实你当你看到十二支派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但支派其实不在里面的。那么其中的意义其实是上次弟兄分享的，我们在这里就不重复了。当我们说到这个敬拜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看见13章以前也有过敬拜和赞美。那么其实给我特别印象深的一个，就是在那个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弟兄有分享过，就是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2刻。其实以前我是很稀奇的，为什么天上寂静有2刻？那么后面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慢慢的发现，其实我们说到天上的敬拜和赞美，天上这个时候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寂静是为着什么？乃是为着神要天上的众天使安静，他要听他儿女的祷告。这里有提到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一同现在宝座前的敬堂上。其实这个也是让我们 真的很感恩的地方。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真的是很轻易很容易，有时候我们觉得祷告好像很不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比起因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神是多么乐意的倾听的儿女的祷告。你看见在那个时候的整个天上都安静下来，所有的天使都安静下来，因为神让他们安静来倾听地上众圣徒的祷告。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常常说到主耶稣在天上的宝座，在父神的旁边来替我们代祷代求。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第十四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三位天使在那里的宣告，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那么三个天使的宣告其实也是宣告神的审判。那么我们知道神的福音其实不单只是有救恩这方面，其实神的福音其实仍然也有说到审判这一方面。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两面都要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神的审判。这个三个天使在这里所宣告的神的审判其实是一定会应验的，神的恩典神的福音是会应验，但是神的审判也同样会应验。这个其实两方面都说出了神是信实的，神也是蛮有恩典，他也是有守约是慈爱的神。那么其实审判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就是说不是认识神，或者说地上还没有相信神的人，看启示录就会觉得很可怕，一看到都是很多很多的灾难。其实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的是要看见，其实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并不仅仅说是有审判，它也给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灾难其实你要分清楚的。当然我们可以把撒旦的逼迫对基督徒的迫害或者是杀害，我们可以看成是灾难，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在这个苦难里面我们有神的保守。因为这个就是约翰当初看到这个异象，神要给他启示的这个信息，就是说当约翰的时候，其实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他写的这个启示录。那么你可以看见当时撒旦借着地上的所有一切的东西来逼迫那个初代的教会，逼迫神的儿女。你可以看见在那个几十年间所有的神的儿女都遭到逼迫。那么我很稀奇也让我很感动的就是约翰这个老弟兄，他在看到这个小书卷没有人能打开的时候，他就会大哭。其实当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稀奇或者不明白的，因为当时我会想约翰老弟兄他什么苦没吃过，他也被逼迫过，然后他也传福音过，然后呢他也跟随过主，然后他也被充过军， 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东西他没有见过，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有大哭。其实 你如果是理解约翰的心情，你就会发现，因为当时教会和地上的这些基督徒其实当时已经被逼迫了几十年了。我们后面的人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接下来就是老约翰写完这个启示录，接下来的200年出头的这个时间里，其实教会仍然是在被逼迫的当中。那么这整个200多年的时间都是在被世界逼迫，被撒旦攻击的这个苦难当中。那么几十年刚开始的时候，谁会知道后面还有200多年继续要受这样子的苦难。那么其实老约翰他哭，他不是本身说他自己受不了这个苦难或者是怕，其实对于老约翰来说，他生命已经很成熟，第二个呢他要到主那里去了，这样子的苦难其实是难不倒他的。那么他为什么会伤心痛哭？因为真的是他有我们的主那个爱教会的心，也因为他有爱主的心，他有爱教会的心，他有爱教会众弟兄姊妹的心，所以他就看到在这样大的苦难当中，我们可以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安慰，或者说是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那么如果这个小书卷不被打开的话，前面他说到七个教会主是怎么样给他们话语，怎么样给他们应许的，那么他明明的知道这个小书卷其实就是教会怎么样度过这个难关，怎么胜过这个苦难的那一个的奥秘，其实就在这个小书卷里面。所以他看见没有人能够打开这个小书卷的时候，他就会大哭。所以这里我们真的能看见约翰他实在真的是一个有爱主的心，有爱神教会的心。那我们这里就是跳出去说了一下然后呢14章其实是有说到得胜者教会的背题。其实我们在说得胜者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认为只有几个人，或者是很少的几个人。其实当我们在说得胜者的时候，包括约翰在说得胜者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认真的思想。我们现在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跟我们分享说，得胜者其实不是说那个那帮会有什么样很特异的或者是很拔尖的人，其实得胜者就是正常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当我们说到真正的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说到真正的教会其实也就是得胜者所代表的，也就是说你可以这么说，是整个的教会的代表，或者说你可以说指着整个的教会。当然了，我们就这里不是说很特别的去追究这样一个的细节，只是我们真的是要明白神真的是需要，或者是神真的是愿意保守他的众儿女，而且也会把神的众儿女带到他的宝座前，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那么这里也说到童生，当然这个童生我们也不能用字面去强解他说是这样或者那样。其实童生在这里也是指着神的儿女的那个属灵的圣洁，因为神在旧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要他的儿女也是圣洁的。那么得胜者，其实我们得胜，我们其实真的并不是靠我们能有多少的知识，或者是我们能知道什么，或者是我们有智慧还是有本事我们能够得胜。这里说得很清楚，13、14章都说到是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在这个大的苦难中、逼迫中，或者是撒旦的诱惑当中，其实真的是靠的是羔羊的宝血和神的道，还有主那个永不放弃的爱保守我们来跟随他，我们这样子来得胜的，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和神的爱的保守。
然后这里也说到，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其实我们看启示录有很多次，包括后面的几章里面，都给我们提到，其实神是 很恨恶那些说谎言的。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即使是在启示录的后面，都说编造谎言的、喜好说谎言的，都不能进入神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么其实我们真的要看到，说谎是神所恨恶的。当然，也有弟兄解释说，说谎主要的是代表，不符合神话语的那种。那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什么呢？神所要的就是他的儿女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我们可以在那个约翰福音四章可以看见。那么这里说到印记的时候，十四章有提到印记，我们可以看见这也是那个敌基督所模仿的圣灵的工作。因为前面我们说过，属神的人，神都要在他额上写上神的名印记，还有圣灵的印记。那么在这里呢，敌基督也要有拜受的人在他们的身上也有受的印记。那么其实有受的印记，就是你是必须要拜受的。然后呢，你只有说有受的印记，或者说是你是属受的，那么呢，在这个地上呢，你也许会有一个短暂的平安的生活，或者是有个短暂的通达的生活。但是实际上这个短暂在神的眼里是非常的短，而且你最终的实际上还是要面对神的审判。那么我们也不要忘记说，我们有受啊、不是我们，就是被受所印的，有受印记的人，虽然是有短暂的好处，其实你也看见受对这些有他印记的人，他还是会迫害的。在那里你可以看见在后面的几章里面，你可以看见兽还是要逼迫那一些跟随他的人，兽也会杀害地上的人。在前面的七号当中，你可以看见兽杀死了，其实是撒旦的差役从被捆绑的地方释放的那四个使者，其实就是跟随撒旦的天使。前面有说到杀害地上人四分之一，接着又是杀害地上人三分之一，然后到了后面他们要跟主来征战之前，你可以看见那些跟随兽的，或者是黑暗的权势，或者是什么也好，其实兽首先是要去对付这些人的。也就是说，其实兽所做的事情就是随他自己意思去做，他并不是说你有了他的印记他就会说对你好或者是怎么样。主耶稣也说过，撒旦来就是要毁坏和杀害的，他不但是杀害那个属主的人，他一样也杀害那些有受印的人。我想我们要这里要简单或者说快一点。那么到了第十五章，我们看见天上又有一个赞美和敬拜神的聚会。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敬拜其实是非常特别的。这一个整个的敬拜虽然圣经里面写的很短的这几节，但是这几节呢其实就是把主的所事写出来了，把主的全能、主的伟大和奇妙、主权、他的公义、他的真实，还有主的可畏和荣耀都在这个敬拜当中写出来。其实当我们说到神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说只是说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其实我们更加要注意到的是神也是公义的，神也是大而可畏的。 如果说我们不知道神的公义和大而可畏的话，我们往往就会对他的恩典，我们就会认识的不够清楚。我们往往就会说啊，我们好像得这个恩典啊，是好像说是理所应当的。其实，如果说当你看见神的大而可畏，看见神的公义的时候，你才真的对神的恩典有多残酷高深，你才会有一点的了解。那么这里就提到说，神的愤怒的期望要在这七灾当中发尽了。前面我们看到，在撒旦的辖制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儿女确实是有苦难的，但是那个苦难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也说得很清楚，那个苦难其实也是短暂的。那么即使是在末后，撒旦逼迫基督徒最凶的时候，也就是神所允许他只有3年半的时间，而且神也明明的说了，有神印记的人，他们是不可以伤害他们的性命的，撒旦是不可以伤害属神的儿女的性命的。虽然他可以在肉身上有逼迫，但是仍然是被神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老约翰的启示，也就是给我们神的众儿女的这个的启示和安慰，给我们看见我们最终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可以因为神的信实，因为神的慈爱，因为神限制撒旦的这些的作为，我们可以有个忍耐，有个盼望。我们可以知道，主是一定得胜的。在后面的20、21、22章，我们就会有看见。那么16章就是完全的说到神愤怒的期望，那么内容我们就不细说了。那么接下来17、18章的时候呢，其实是对前面15、16章对神审判的这个的详情，是天使给我们来亲自来给我们解释的。所以说，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去猜测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如果说真的想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真的是很清楚的向我们启示。如果说你看不见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去看天使是怎么说的，那么主耶稣是怎么说的，那神是借着天使，跟老约翰说出来的这些的详细的东西来跟我们解释了，包括这个七晚的审判也好，包括了那个其他的一些表号也好，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神的话里面是怎么给我们解释这些表号的？那么这里呢，17、18章是说到属世的巴比伦，巴比伦就代表的是那些不要神、自以为神、抵挡神、逼迫神儿女的这一些所有的黑暗的权势也好，那么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这里是写到巴比伦，那往后我们就看见有新耶路撒冷。当你看到17章、18章以后，你就会看见这里有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么一个属地的呢，邪恶呢，就是世界大巴比伦所代表的。那么圣经里面在这里叫它做大野兔。那么在后面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还有一个神的儿女，就是新耶路撒冷教会所代表的。那么主在这里称他为心腹。那么17章的时候，天使跟老约翰也解释到，其实也就是对我们说，不要对这个世界的罪恶感到惊讶，因为老约翰看到的是这一个的巴比伦，他是这么的邪恶，这么的败坏，他居然还有这么多的亨通。但是天使跟我们说得很清楚，虽然说这个罪恶是有他在地上任意而行的那一个的时间，但是神给他的时间其实是很短暂的。神为什么给他这样的时间？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那个功课，就是我们是 在苦难当中，我们是能够更多的认识神的恩典，还有认识神的信实，还有神的全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罪恶，它虽然是在地上能够横行，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些罪恶是被逆神抵挡神的，但是呢最终他们是不可能打岔神的旨意，最终呢神还是会成就他的旨意，只是他们这些被逆神抵挡神的，不管他们怎么做，最终他还是要为着神的工作来，从就是说一个侧面的来服务神，也藉着这样子的这些，比如说撒旦的各种的抵挡，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撒旦对那个约伯的那个的攻击，其实就是也是成就了神的工作。当然我们并不是在说撒旦是在做神的工，其实撒旦他的本意不是在做神的工，但是不管他怎么样折腾，他最后还是要成为神手中所使用的一个工具，只是他们得不到神的奖赏，他反而要受到神的审判，也给我们说出来了，不管是撒旦也好不管是世界上的人也好，其实是有神是给我们一个自由，那么我们如果用这个自由，我们是来拣选这个世界呢，是拣选罪恶呢，还是我们用来拣选神，顺服神？当我们如果愿意顺服神，遵守神的旨意的时候，是的，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我们要得奖赏，我们要得永远的生命，我们要得进入神的国。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愿意拣选神，我们被你抵挡的话，就像撒旦一样，那么我们最后不是我们，就是世人最后的结局呢，就是要得撒旦的那个份。神为撒旦预备了那一个，就是永火，就是地狱的火，就是硫磺火湖。那么在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第十八章其实是一首诗歌，其实当然我们这里因为是不同语言的翻译，所以我们不是说能够很完美的把这个希腊原文的诗歌，我们可以照着它的押韵或者也好，照着它的曲调也好去翻译出来，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说影响我们明白神的话。这虽然是一首希腊文的诗歌，那么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诗歌当中它分成两个主要的大段，第一个大段就是1到20节，然后第二个大段是21节到24节。那么第一大段呢的主题就是从天上来的声音，那么第二大段是从天上来的审判，这个也是从细节上面来描写到前面15、16章所说的那个审判。那么在这里我们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题目，就是神在这里有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其实神的儿女其实欢喜并不仅仅说是因为说我们看到恶人遭报我们欢喜，或者是说看到我们身上的冤仇被伸我们欢喜，其实我们还是要看到一点，就是说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信实，神是怎么样的那一位永远掌王权的神，我们因着神的荣耀我们来欢喜。那么十八章呢其实就是给这个大巴比伦和地上这些人的哀歌。那么到了第十九章，我们很明显的看见在这里清楚的说到，这里是天上的一个赞美声音。在这里我们看见众人都高唱哈利路亚， 然后呢，就是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其实这里又再次的说到了神的审判，还有神的信实，还有神的荣耀。那么在第十九章，我们 这里就有开始提到有羔羊的心腹要来了，羔羊的心腹已经预备好了。十九章第八节说到，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么这个圣徒所行的义，其实它的实质上指的是基督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义，并不是说我们地上的人凭自己所行的那一个人。然后在这里我们十九章的后半段，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约翰看见，我看见天开了，有匹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这里再一次的说到神的诚信还有他的公义。那么我们记得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接下来就是圣诞节了，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我们主他来的时候，他是那个降生在马槽里的那个婴孩。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温柔谦卑，他来的时候他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他也没有可以安睡的地方。我们看见他那个时候他被人家逼迫，他那个时候被人吐唾沫，他被人钉十字架。那么当我们看见他再来的时候，他就是带着荣耀来，他蛮有权柄和威严。你在这里再也看不见那一个他身上那个他脸上的那个憔悴，或者是像根处于干地那种样子。他来的时候你完全看见的是一个荣耀的，带有权柄带有威严的主。他来他是来实行审判的，他头上有许多的冠冕，那么他身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很多的时候会轻看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地位。当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被世界吸引的时候，我们时间长了，我们往往就会说对我们自己这个地位麻木了。但是你如果说你在这里看不出他怎么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如果看一下大自然你就会知道，因为圣经上明明的写着，就是众星都会向神欢呼，那么山和树木都会向主唱歌。当你看到所有的这些神的所造之物向神敬拜的时候，当你看到众天使都向神敬拜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神的荣耀的时候，你就不会说你在轻看神儿女的这个身份这个地位。你看见那个万物，神所造的万物都向他敬拜了，那个是怎么样大的一个敬拜和荣耀。当然我想我们这个很难描述出来，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去到了海上，你就打个比方说，你就是到了地球的任何一个海上，你看见那个大自然的壮观的时候，你想到那个就是神所造的时候，你就会对他产生敬畏。然后我们来到第二十章，第二十章跟我们很清楚的说到，撒旦就被天使捉住，关在无底坑一千年。其实这里我们有交通过，撒旦被捉住，只是神只用了一个天使，一位天使，还有一条铁链和一个印，就把撒旦捉住了。我们知道 撒旦虽然是很有能力的一位天使长，我们人虽然是很渺小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天地的主权都在神的手中。撒旦被容许 只是说神要 让撒旦做的这些东西是为了成就神的工作，也是为着神儿女的，也是为着神儿女的成长，生命的成熟。那么如果说真的真的神要捉住撒旦，他只需要一位天使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天使捉住撒旦只需要一个铁链，撒旦被关在无底坑1000年，其实神只要一个印上。其实这个印，其实我们不需要去想象它是一个什么物质地上的印，其实我想神把撒旦关在无底坑只要神一句话就可以了。然后就是神的儿女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么在这1000年之后呢，撒旦就会被释放。那么这里有一个千禧年，那么我想以前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交通过，这个千禧年呢就是主的儿女的得胜的复活，还有千禧年就是一个奖赏。那么前面的弟兄姊妹也有跟我们交通过，就是说其实这个千禧年乃是为了给我们一个与主同作王，与主被主所训练，因为主要我们跟他一到了后面，我们看见神要我们与他的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我们也要服侍神，在神的宝座面前来服侍神。那么这个千禧年呢，我们可以分享为，就是千禧年来是神藉此来训练他的儿女去怎样去服侍，怎样去与基督一同的作王。那么在这个撒旦被释放了以后呢，你可以看见撒旦被释放了，他仍然是要去抵挡神的。那么我们前面一章十九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前面一次已经有过一次抵挡神的那个敌基督和假先知，然后带着那个地上他所印的这些世人去抵挡主，然后就被主胜过。然后这里呢，就是撒旦仍然是这样，撒旦被释放以后，他仍然要迷惑地上的四方的列国，然后呢要带着哥哥和马各，然后叫他们聚集征战来抵挡神。我们看到这两次征战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有提到那个哈米吉多顿的大战。那么其实许多人都会对这个大战很感兴趣，会去猜测战场在哪里，或者是这个战况会怎么激烈。我想这个其实不是很重要，因为当神说到这两次的撒旦对神的抵挡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简单。虽然说敌基督也好，撒旦也好，他们聚集了很多的数不清的人，或者是数不清的那种他们跟随他们的这个哥哥或者马哥也好，是有很多。然后当他们跟神比如说他们有亵渎神的话，当他们发完了这些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向主和圣徒发起攻击，他们就已经被灭亡了。也就是说他们聚集的时候虽然是很热闹，虽然是很壮观，那么其实就在一瞬之间神就击败他们了，他们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发动这个攻击。 然后撒旦的结局，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就是跟低基督和假先知一样，被扔在火湖里。然后其实重点我们就来到了20章、21章、22章。那么这三章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很清楚的，跟创世纪的头三章是一个遥遥的呼应。那么在创世纪的时候，当人被造的时候，当神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怎样堕落。那么在这里启示录的这后三章，我们看见主所说的新天新地是怎样成就。神所建造的、所经营的那一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是怎样从天降到地上。启示录有亚当和夏娃，他们失败了。那么呢，我说错了，创世纪有亚当和夏娃，他们失败了。那么在启示录，我们看见有基督和他的心腹。那么心腹呢，是在基督的恩典和爱里面要成为完美。我们 在地上，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到教会是这个不完美，那个不合人意。或者是有偏离神，或者是有怎么样的许多的缺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和慈爱的，也蛮有怜悯，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其实就是靠着主耶稣，靠着他的爱和恩典，把他的教会带入一个完美，能够配成为他的心腹，这是给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基督和教会是怎样被成就？那么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当这个地上没有光的时候，是有日月的光，但是在 启示录新耶路撒冷里面，不再需要有日月的光，乃是神自己荣耀的光。那么在创世纪，我们看见有海出现，其实。旧约里面也很多的时候写到海，新约也有写到。其实海还是有个代表的意义，它是代表这个地上那个罪恶的源头。那么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见不再有海，也就是说这个罪恶全都被铲除了。我们可以看见众圣徒可以站在玻璃海上，这个海。不是那一个地上的海，这个海人可以站在上面，这个海是透明的。我们看见那个罪恶的源头，那个罪恶的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圣经上有说，这个海它有泛出的可耻的泡沫，这个海是黑的，看不见底的，这个海呢是暗流涌动的，但是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见不再有海了。所有的一切不符合神的，所有一切的罪恶都被消除了。那么，神所造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万物，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了。在启示录，在创世纪里面，因着那个亚当和夏娃的堕落。那么咒诅临到了地上，神在那里宣告了咒诅。那么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说不再有咒诅了。在创世纪的时候，因着人的堕落，因人的犯罪，那么这个死就进入了世界。到了启示录以后，就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撒旦也被消灭了，然后。在创世纪的时候，人被赶出伊甸园。神造人的时候，乃是为着要神要照着神人要照着神荣耀的目的而活。人 要拣选神的生命，要拣选神。那么，如果真的是在亚当和夏娃那个时候能够拣选神、拣选生命树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已经与人同住了。那么，就是经过了这么多的曲折、波折， 那么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做成了他的工，那么神的最终造人的目的也成就了，神能够与人同住。那么我们记得旧约的时候，神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是在接着这个会幕。那么在这里呢，神与人同住呢，就不需要再接着那个物质的会幕，在这里有一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城不再有地上的那个物质的那个圣殿，乃是神和羔羊做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的殿。而且，我想这个新耶路撒冷，你如果说真的要我们去一点一点的把它描绘出来，我想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们真的渴望知道，我想还是大家多读点圣经。就是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神的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的，我想我们还是要自己个人更多的去读圣经。其实神都一直一直都在建造这个新耶路撒冷。我们不是说地上那个建造，而乃是说天上的这一个人，神自己的建造。你从旧约看到新约，你一直看过来，你可以很清楚的发现，这个地上的城是大巴比伦，那么神所建造的城是新耶路撒冷。而且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不但说是基督成全了，或者说是神怎样让教会成熟，而且我们可以看见，在勇士里面仍然是基督用他的爱，用他的恩典来呵护神的儿女，来呵护他的心腹。这个就是在21、22章我们看见的，我只是做一个概括的总结。然后呢，这里再一次的，其实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很多次，每一次神说到这些应许的时候，神也会说到，他的这个对地上的这一个的审判，就是。你看见在启示录最末了的时候，神还是会说到城外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都不能进那城。然后神也同时会说到，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其实圣经都会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有审判，但是神也有恩典。你接着你明白神的审判是多么的严厉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这个恩典是有多么的宝贵，这福音有多么的宝贵。你也能够理解，我们是真的，但愿每一个人都盼望都能够说"我们愿主快来"。但是我们也在这里也看见，神仍然给人那个悔改的机会。这个就是说，神为什么一直在延迟，一直在延迟？不是说神不能马上就来到，不能马上就给他的仆人伸冤。神是可以，但是神一直是蛮有怜悯的慈爱。他就是这样子忍耐，这样子的给罪人悔改的机会，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他都在跟我们诉说这件事。那么，其实地狱的可怕，我们想，我们也不用我们人的言语去描写，我们也写不清楚，说不出来。那么，在福音书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福音书里面提到地狱的时候，其实都是主耶稣亲口所说的。那么，那确实是一个真实的神的审判，你要知道那一个的审判是多么的严厉，那么地狱的惩罚是多么的可怕。 不是我们所能够描述、所能够说完全能够想象的。但是你只要相信就好了。我们并不需要说我们要研究它成什么样子，或者是按照人的思想去把它描绘成什么样子。我们唯一要知道的，神的话是可信的，而且神也是信实的。启示录也给我们看见，神是那一位信实的神，他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就。他有多次说到，他要将必要快成的事来指示我们。也就是说，这个事在神说成了的时候，它就是成了。只不过在我们人的时间上面来说，我们可能是在我们的时间的将来，我们看见它成了。但是在神的那一面来说，他说成了的时候，这个事就成功了。啊，我们今天分享这么多，我占用大家太多时间。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那个讨论题？有。
讨论题很简单，我前面有发了，就是18章那里提到神的，主给我们命令就是，天啊，众圣徒、众使徒、先知，你们要喜乐。我想大家能够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喜乐。然后呢，就是在启示录的19、20、21章，使徒约翰有7个的看见。那么你可以概括一下这7个看见，每一个看见可以有个简单的标题。那么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只要分享其中一个也可以了。啊，就这么多。
啊，那个我稍微补充一下哈，刚才那个19章那边讲到的那个心腹哈，和这个21章里面讲到的心腹，我想19章里面的心腹是得胜者所代表的教会啊，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特别讲到得胜者，所以你看到说在19章这边参加羔羊婚宴的是指那些得胜者所代表的那个教会啊，所以为什么他这边讲到说。第8节讲到，心腹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的义。所以你看到这个，这边讲到那个信徒的义呢，就是讲到，我想是得胜者因着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在地上所行出来的，照着神的旨意所行出来的，他们的这些的见证啊，这是他们。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这些人他们是能够去参加这个羔羊的婚宴的？啊，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义行，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所以我想这个是这边所讲到的这个心腹。所以你到了21章的时候所看到的那个心腹，你看到中间经过这个千禧年以后啊，所有那些还没有不得胜的啊，他们在千禧年的时间，他们也学习了功课啊，所以我想在这段时间，就是给那些还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操练、一个补课的时间啊。我想刚才玉见也提到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就有的弟兄姊妹会看到说，为什么19章的心腹和这个21章的心腹有什么区别哈？那我想21章的心腹是指到整个的教会啊，已经装饰整齐，已经完全的，你看的。你看到说他们已经学好了各样的功课啊，所以在21章就看到的那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就看到整个的教会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第5章讲到的那个荣耀的教会啊，我想这也是神的心意所在，好吗？我们就接下去我们就分组啊，我想在分组的里面，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要交通的，都可以在小组里面分享。那我们下一次下个星期开始呢，到那个新年的第一周，这个之间我们是安排了这个旧约的一个概览啊，我们请那个 Paulie 弟兄他会带我们有这样一个中览啊，所以下面的2周是旧约，因为我们新约已经读完了，所以我们接下去就是读旧约啊。那旧约呢会一开始会有给大家有一个这个中览，然后从第二个星期开始，我们就开始读这个创世纪。好吧，那我就分组了。